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总部位于纽约的犹太民权组织反诽谤联盟发布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自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国内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激增了337%。报告说，在10月7号到12月7号期间，他们共记录了2031起反犹太主义事件，高于2022年同期的465起，同比增长了337%。平均起来，在过去的61天里，美国犹太人每天经历近34起反犹太主义事件。这是反诽谤联盟自1979年开始追踪反犹太主义事件以来，在2个月内记录到的最多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包括40起人身攻击、337起故意破坏他人财产、749起口头或书面骚扰事件，以及905起发表反犹太主义言论和威胁的集会。报告指出，在所有的事件中，至少有1411起事件显然跟以哈战争有关，其中400起发生在大学或学院中。周一，菲律宾当局表示，中共海警船周末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撞击并用水炮骚扰菲律宾补给船只，这是严重的升级。菲律宾军方首领说，他本人当时就在其中一艘遭围攻的船上。周日，当菲律宾船只试图为搁浅在仁爱礁的军舰提供补给时，遭到中共海警船的袭击。菲律宾政府指责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多次发射水炮，造成其中一艘船的发动机严重损坏，并故意撞击另一艘补给船。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说，他当时就在其中一艘船上，船被发射水炮又遭到撞击。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一个严重升级行为。菲律宾已经就中共船只在南中国海侵略性的行为向中共提出了外交抗议，并召见了中共驻马尼拉大使。周一，日经亚洲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预计2024年年初将进行美中军控会谈，并考虑建立美中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机制。这位官员说，发射通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有对等的义务，必须澄清我们正在做什么。他说，中俄达成了这类的协议，这表明他们理解稳定的重要性，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名官员驳斥了中共的说法，就是美中需要先建立信任，再制定具体步骤。他说，美中应当先制定发射通知等初步措施，才能建立信任关系。这名官员还说，美俄之间类似的双边协定将成为美中框架的范本。美俄之间的协议于1988年冷战期间签署，要求双方在计划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等战略导弹时必须通知对方，表明即将发射的导弹不是偷袭性的核打击。11号，在欧盟外长峰会讨论中东危机之际，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呼吁欧盟制定计划制裁哈马斯。欧盟外长讨论的制裁措施包括打击哈马斯的财政，以及对需要为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负责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旅行禁令。法、德、意是欧盟三个最大的国家。三国外交部长在写给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的信中说，欧盟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恐怖组织哈马斯和他的支持者，这非常重要。信中说，这意味着欧洲更坚定地打击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和财政支持，在国际上孤立哈马斯，使他失去合法性。哈马斯绝不代表巴勒斯坦人。信中还说，欧盟的制裁将会发出强烈的政治信息，表明欧盟反对哈马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本周四和周五，欧盟27国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俄乌战争、欧盟长期预算、中东局势等问题。周日，香港举行了首次仅限爱国者参加的区议会选举，投票持续到午夜，投票率仅为 27.5%， 创下历史新低。很多选民表示，拒绝接受这次被视为不民主的投票。上一次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是在2019年的反送中民主抗议期间， 当时的投票率达到创纪录的71%。在本次选举中，直选议席被削减了近80%，所有候选人都必须接受国家安全背景调查，并获得3个亲政府委员会的提名。有超过70%的被提名候选人本身就是提名委员会的成员。这次选举首次使用了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然而这个系统发生了故障，最终改用人工系统，投票时间延长了90分钟，直到午夜。选举委员会说，延长投票时间跟投票率完全无关。现场戒备森严，港府部署了超过1.2万名警察。根据警方的声明，至少有6人被捕，据传包括反对派团体社会民主连线的主席陈宝莹在内。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